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9号到1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神韵2010年全球巡回演出，三团三乐队节目全新。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将于2009年12月19号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隆重登场，并从此拉开2010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神韵艺术团在去年三团两乐队基础上再次扩大规模，将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全新的节目在全球巡回演出。宏大的规模开创了人类表演艺术史上的先河。港神韵门票热卖，不足一周尽售罄。神韵晚会香港演出门票自12月2号公开发售以来，在短短一周之内几近全部售出。主办单位表示，神韵门票热卖情况超出预期，说明神韵艺术团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深受欢迎。多位中港知名人士祝愿神韵在香港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盼望神韵未来很快可在中国大陆上演，相信届时更是盛况空前。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历史故事，孟子成语休其妻，作者云开。一天，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聚坐在地上休息。聚坐又叫积聚，就是两腿像八字形一样分开蹲坐于地。这种坐姿在古代是非常不礼貌的。古籍《医绝疗杂记》里说，古人席地而坐，坐则跪，行则膝前，足结向后，以为是敬。若伸两足，则手聚膝，故若鸡状。鸡聚为傲慢不敬之容。例如，今天的韩国人还有席地而坐的习惯，其女子席地而坐的时候，只能跪坐或双腿同时朝一面弯曲，而绝不能聚坐。恰恰在这时，孟子突然回家，猛地看见妻子聚坐于地的样子。在那个极重视礼仪的古代，孟子心里便非常的不满，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便问道，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聚坐在地上。孟母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答道，我亲眼看见的。孟母知道事情原委后，便说，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妻子不讲礼仪。礼记上不是这样说，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谁在屋里，将要进厅堂的时候，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记之所以这样讲，为的就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聚坐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立刻认识到此事表面上是妻子不对，实际上是自己有错，于是便自责自己，而不再去指责妻子了。看了这个故事后，我想孟子指责妻子看似有理， 实则是自己有错。幸亏孟母指出了他的不足，才使他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孟母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啊，而孟子也不愧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指责别人有错时，过后静下来想一想，都是自己有错在先。那么我们与别人有矛盾时，不就应该先看看自己吗？资料来源《韩诗外传》。
以史为鉴，绝顶聪明人才会干出绝顶的糊涂事。作者颜自律。清代李应玄说，甲和乙是上辈人就友好的邻居，他们从小一起玩耍，长大一起上学，性情相投，像兄弟。两家的男男女女时常来往，虽然隔着一道墙，像是一家人。有人给甲的妻子造谣，说他和表弟私通，甲调查没证据，可是疑心没有消除，暗地里把此事告诉乙，求乙帮忙查清真相。乙向来自以为聪明，怕惹是非，推辞办不了。甲心想，没有侦查你就推辞办不了，你明明是知道这回事，所以不肯侦查。甲就不再追问乙，也不明说，但从此甲不再和妻子说话。甲的妻子没有办法表白自己，竟然抑郁而死。死后鬼魂附在乙的身上说，没有比夫妻更亲密的，夫妻之间的事甲却秘密地求你侦查，可见甲信任你指乙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你能如实地洗刷我的冤枉，甲的疑心一定会消除。就是表面上答应侦查，然后再告诉他没有证据，甲的疑心也一定会消除。你却对我对甲都不负责任，严重的自私自利，顾虑如果侦查出实情，不说就辜负了甲，说了你就要受埋怨，于是置身事外，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致使我受到不白之冤，含恨死去。你这是杀人不用刀子呀。今天我在阎王那里控告了你，阎王同意了，该你去见阎王了。乙用甲妻的女人的声音讲完了上述的话，就发了几天疯，然后非常痛苦地死去了。在此之前，甲的妻子含冤饮恨而死后，甲乙发现自己的妻子是正派清白的，他也埋怨乙说，人为什么需要朋友，就是为了在急难的时候互相帮助，这件事可以骗我，怎能骗别人？关系疏远的人或者可以骗，怎能够骗你？我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你，如果没有那种事，你就该说没有，直言责备我，不能因为流言蜚语损害夫妻感情。假如有那种事，你就该暗中告诉我，使我好想办法，不至因臭名声而连累子孙。你却把我带一路人，用推诿来加深我的疑团，你太世故，太自私了，我又何必要交你这样的朋友呢？于是甲和乙从此绝交了。乙死了，甲也不去吊唁。乙难道真想杀人吗？不是，他只是过于精通世故，趋利避害的心机过于坚巧罢了。可是乙害怕小的怨恨，却招致来大的怨恨，害怕一个人的怨恨，却招致来两个人的怨恨，结果害死了别人，还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平时乙自以为聪明，看他的结局，实际上又聪明在哪里呢？所以有一位哲人说，不是绝顶的聪明人，不会做出绝顶的糊涂事。是据《阅微草堂笔记》。
冥冥之中有定数，得龙庆失龙庆，作者莫求。清代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在江苏无锡有位秦荣庄先生，他购得一处名为宝仁堂的老宅，整修时从土中掘得一小石碑，石碑上刻有得龙庆失龙庆这六个字。秦荣庄先生开始不知其意，后来他详细了解了一番，才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此房屋买卖易主的预言。 此老宅建于明朝隆庆初年。注：隆庆是明穆宗的年号，时间为西元1567年至1572年，以后历代相传，直至其前任屋主。而现任屋主秦荣庄先生在去年，也就是乾隆60年，西元1595年，便从前任屋主手中购得了此屋的房契。但此屋直到今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才正式交割给了他。原来德隆庆、施隆庆中的德隆庆是指前任屋主的祖先在明朝隆庆年间得到此屋，而施隆庆是指200余年后此屋将在清朝乾隆60年与嘉庆元年易主卖给秦荣庄先生。我看了这则历史记载后想，仅仅一栋房屋的易主买卖之事，在200多年前就有人预测出来并刻在了石碑上，可见真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啊。那么比房屋买卖更大的事情，特别是社会的发展变化，朝代的兴衰变革，更是早就定好了的，是人力根本不可抗拒的。现在很多人都在传天灭中共邪党，退党团队保平安，可依然还有人不相信。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在2002年6月，贵州发现了一块已有两亿多年历史的藏字石，其500年前崩裂的断面上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其中那个王字还特别的大，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隐去王字，光提中国共产党。不过人民网、新华网等刊出的照片中却看得很清楚。其实这块奇石的被发现，就是在告诉大家，天灭中共邪党真的就是不可违背的天意，中共邪党灭亡在即，人不可与天争，凡是坚持不愿退出其党团队组织的人，就是与邪党为伍，自甘堕落，其最终结局只能是成为邪党可悲的陪葬品。凡是参加过邪党党团队组织的人，要想平安，只有声明退出才行，可以用化名。资料来源：北东园笔录。
道家修炼故事，木星东方朔，作者杰一。东方朔的小名叫曼倩，父亲叫张仪，字和平，母亲是田氏。父亲张仪活到200岁时面貌仍像儿童，东方朔出生三天后母亲田氏死了，这时是汉景帝三年，一邻家妇女抱养了东方朔，这时东方刚刚发白，就用东方做了他的姓。东方朔三岁时，只要看见天下任何经书秘文，看一遍就能背诵出来，还常常指着空中自言自语。有一次养母忽然发现东方朔没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养母就鞭打了他一顿。后来东方朔又出走了，过了一年才回来，养母看见他大吃一惊，说你走了一年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呢？东方朔说，儿子，我不过到紫泥海玩了一天，海里的紫水弄脏了我的衣服，我又到鱼泉洗了洗，早上去的，中午就回来了，怎么说我去了一年呢？养母就问，你都去过什么国啊？东方朔说，我洗罢衣服在民间的重台休息，睡了一小觉，民间的王公给我吃红色的栗子，喝玉露琼浆，把我差点撑死了，就又给我喝了半杯九天上的黄露，我醒了，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一只黑色的老虎，就骑上它往回走，因为我急着赶路，使劲捶打那老虎，老虎把我的脚都咬伤了。养母一听心里很难过，就撕下一块青衣裳布给东方朔包扎脚伤。后来东方朔又出走离家1万里，看见一株枯死的树，
就把养母裹在他脚上的布挂在了树上，那布立刻化成了一条龙，后人就把那地方叫布龙泽。汉武帝元丰年间，东方朔由于鸿蒙之责，忽然看见他的母亲田氏在白海边上采桑叶，这时忽然有一个黄眉毛老人来到面前，对东方朔说，他从前是我的妻子，是太白星神转生到世上，现在你也是太白星的精灵了。我不吃五谷，吞气修炼已经90多年，我两只眼睛的瞳孔里可以射出青光，能看见阴暗地方隐藏的东西。我3000年换一次骨骼和骨髓，2000年褪一次皮，除一次毛发。我生来已经3次换骨，5次脱皮了。东方朔长大后，在汉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汉武帝晚年时爱好道家成仙之术，和东方朔很亲近。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于是向东方朔讨教，希望能提供修炼的秘籍。东方朔闻武帝之言说，东北地方有灵芝草，西南地方有春生的鱼，这都是可使人长生的东西。东方朔没死时曾对和他一起做官的朋友说，天下人谁也不了解我东方朔，只有太王公知道我。东方朔死后，武帝就召来太王公问他，你了解东方朔吗？太王公说，我不了解。武帝问，你有什么特长呢？太王公说，我对星宿历法有研究。武帝问他，天上的星宿都在吗？回答说，诸星都在，只有木星失去了18年，现在又出现了。武帝仰天叹息说，东方朔在我身边18年，我竟不知道他就是木星啊，心里很难过。
文明新建，古代绘画，我画自街上天，作者莫求。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擅长绘画的道士，名叫王顺国，在有的史料中说他叫王振国，号贵公，历史上关于他的生平记载极少，故而后人知之者不多，只知道他是江宁（今南京）人，住江宁朝天宫，万历年间居太仓。相传他最后修炼成仙，离开了人间。他的绘画多以佛、道、神灵为主，所画极为神妙。而且据说他和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一样，创作之前都喜好喝酒，其最后握笔落纸，作奇石高峰，幽岩绝壑，直夺天工之巧。他不以绘画求钱，有的人以重金向他购画而不可得，而有时则一连画多幅画作赠给别人。关于他的画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一次他为周百户画画，在其墙上画了一条龙。后来一日大雨，雷电绕屋，雨停之时再看墙上的壁画，只见王顺国画的龙已飞去，只留下龙形的空白。众人惊异至极，有人立刻将此事告诉了他。不料王顺国一点也不吃惊，他反而告诉别人，我画自街上天，何足意。其实何止王顺国的画来源于天上，整个中国古老的正统文化都来源于天上，来源于神。中国正统文化真的是个了不起的神传文化啊。
研究探索，由幻知探索人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作者黄启玉、徐凯雄。前言：西医与中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解决着人类的疾病问题。西医的基础是从人体分子的生物、物理、化学原理来治疗与探索疾病，而中医几千年来的临床疗效 证实了中医体系的理论。但是中医的学说与治疗方法完全不是着眼于人体的分子基础去治疗，经络与穴道在人体解剖上看不到，也就是说在分子的这一层次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人体除了显微镜下看得到的分子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生命结构？经络与穴道在显微镜下看不到，它们是否存在另外空间？而我们人的身体除了这个空间的分子结构外，是否同时还存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呢？患肢截肢病人有一种现象，就是病人的手或脚截肢后，他们还能感觉到他们的手脚好像还存在着。这种现象并不是特例，在临床的比例上相当高，研究统计显示甚至高达 98%。 这种感觉被称作患肢感觉，且约有 80% 的截肢病人会感觉到那个不存在的手或脚还会发生疼痛，这种现象被称作患肢痛。患肢现象产生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大类理论。第一，周边神经因素认为患肢的讯号可能来自残肢。第二，中枢神经因素认为患肢的讯号来自脊髓或大脑皮质的错误讯息。第三，心理因素。这三大类的理论对于患肢感觉或患肢疼痛均只能解释部分现象，也就是说真正整个患肢产生的机转仍然是不明的。而这三大类的理论也衍生出许许多多治疗患肢痛的方法，但大部分的治疗方法却是无效的。几百年来，患有患肢痛的截肢病人总是表明他疼痛的地方是在患肢那个部位，还有许许多多截肢者能感觉到这个患肢的存在，但都没有人把他们的讲法当真。另外，很多截肢病人的患肢痛会因为天气的改变而加重，且有研究显示患肢可以感受到外界刺激，并且临床上我们发现截肢病人会叫别人在他们那个空空的患肢部位按摩，以减轻他们的患肢疼痛。理论，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患肢应该不是病人的幻想，也不是目前这三大类理论的任何一种说法。从中医几千年来的学说与临床疗效，我们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不是仅仅完全由分子构成而已，而是还有另外空间的身体。患肢实际上就是这个空间的分子结构被手术截掉了，可是另外空间的身体还存在着。我们同时认为在患肢部位的经络与穴道可能还存在着，且扮演着与身体沟通的角色。所以如果我们在原来的截肢处患肢施予某种特殊能量，而这种能量能刺激到另外空间的肢体，则截肢者会产生患肢感觉，同时他身体上经络能量的分布也会发生相对应的变化。若这类的能量在处理一般临床上病人的一般肢体疼痛有舒缓效果，则运用此种方法照射于患肢处，也有机会能舒缓截肢者的患肢疼痛。验证，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做了一连串的证实研究。我们在截肢病人的患肢处施予各种能量刺激，如表一，我们使用不同频率的电磁波、高压电场、强磁场、脉冲、高温、低温、火焰与水晶等，施予截肢者的患肢部位。结果发现，不论给予表一的何种刺激，截肢者的反应通常是温温的感觉，但并不明显与确定，时有时无。但其中较为特别且明确的反应是对远红外线与水晶的刺激。我们将特定的水晶置于截肢者的患肢部位时，截肢者感觉到一股凉凉的感觉，而使用远红外线时则有类似钨丝灯照射的温热感。为了进一步证实在患肢部位施予外在刺激能产生患肢感觉，我们对截肢者做了一个安慰剂控制实验。方法是让受试者平躺，上半身用不透光布幕隔开， 使受试者无法看到照射的过程。受试者并不知道何种东西照射与照射部位。我们照射情况有三种，即照射远红外线于左脚患肢，或右脚正常肢，或施于假照，即远红外线关闭。不论真照或假照，照射开始与结束时，仪器均会发出一个声响，以达到安慰剂控制的目的。照射过程中使用隔绝箱将远红外线仪与身体其他部位隔开，目的是隔绝仪器对身体其他部分产生辐射，同时使用远红外线功率计确认身体其他部分没有接收到远红外线。照射结束后，我们询问截肢者是左脚或右脚感受到温热感，或是没有感觉。如果受试的截肢者完全用猜的，答对的几率将是 33.3%， 即三分之一。结果截肢者表示，在被照射时，他们的患肢有时感觉到微温的照射感，但这种感觉微弱，有时不好分辨。统计结果如下图三表示，截肢者答对了 76.5%， 即17分之13%，显示截肢者产生的患肢感觉并不是用猜的。有效治疗患肢痛。为了证实患肢痛即是发生在截肢病人所说的患肢位置上，而不是在残肢或大脑，我们运用上述的远红外线照射方法，将远红外线照射在病人所说的患肢疼痛处。我们找了三个患有严重患肢痛的病人给予此种治疗。这三位病人的案例情况如下。案例一，一位已截肢9年的病患，截肢后不久即被患肢痛所苦，经过9年的药物治疗并没有多大改善。当强烈的患肢痛发生时，疼痛会从患肢的脚趾、脚跟一直上升到大腿，导致残肢抽搐与痉挛，严重时此疼痛还会传导到心脏，造成强烈的心脏绞痛。由于后来包括使用吗啡等药物都无法解决常年的患肢痛，2007年他接受了2次交感神经阻断手术，但手术一段时间后，强烈的患肢痛又再次发生。之后我们采用上述的远红外线治疗方法，他的患肢痛得到大幅改善，强烈的患肢痛不再发生，使他远离了残肢痉挛与心脏绞痛的威胁。案例二，一位男性截肢3周后即产生强烈患肢痛，他的疼痛是类似有数十支的针刺在他的患肢脚底，这样持续不断的疼痛使他无法忍受而告知家人想去自杀。后来使用我们的远红外线治疗方法后，他的疼痛很快得到改善，他的家人感谢说他不再闹自杀了，我们真的救了他。案例三，一位国中毕业及截肢的女性，15年来时常受患肢痛的困扰，各种治疗方法均尝试无效，近年来患肢痛情况趋加严重，使她晚上无法入眠，痛到半夜经常哭泣。为了解决她的患肢疼痛，她将工作暂停，接受我们的远红外线治疗方法，她的疼痛也是很快就得到控制。经过2个月的处置后，他的疼痛没有再发生过，这个方法帮助他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此三位病人的患肢疼痛时间与大小改善过程如图四所示。横轴表示患肢接受远红外线治疗的次数，纵轴条形表示患肢疼痛大小，10分最痛，0分不痛。纵轴线形表示平均的每天患肢疼痛时间。结果显示，三位患有严重患肢痛的病人，在接受4至5次远红外线治疗后，患肢痛的时间与大小都明显的下降，显示在患肢处施与远红外线照射对治疗患肢痛有很好的效果。经络的验证。经由上述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患肢处确实能产生患肢感觉，同时也是治疗患肢疼痛的关键位置。 但是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看，幻知这个地方是空空的，如何能产生幻知感觉与幻知疼痛呢？觉知者的物质身体怎样与幻知沟通呢？我们相信人体的经络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了证实这样的想法，我们做了以下的研究。我们在截肢病人的幻肢脚底与正常人、健康的大学生担任受试者的脚底照射远红外线，然后量测身体12经络的电性变化。结果显示，截肢者身体的经络电性变化与正常人身体的经络电性变化是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具有统计上意义。但是如果使用假照时，两者之间就不具统计意义。数据结果如图五、图六、图七所示。图五表示，当正常人的左脚脚底接受远红外线40分钟照射后，身体的皮筋、肾筋、膀胱筋的电流值上升，而大肠筋的电流值下降。图六表示，左脚截肢者左脚患肢脚底接受远红外线40分钟照射后，同样是身体的皮筋、肾筋、膀胱筋的电流值上升，而大肠筋的电流值下降。而图七显示，当我们使用假照时，即没有施予远红外线于脚底或患肢脚底，正常人与截肢者的经络变化完全不具统计意义，即没有一致性的变化。另外空间，从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幻肢处能产生幻肢感觉，也是幻肢疼痛的真正痛处，并确认了经络与幻肢仍然存在着连结与沟通。那么，这个似乎存在的肢体幻肢到底存在哪里呢？依目前的科学理论，有 96% 的宇宙是看不到的，也就是有 23% 的暗物质与 73% 的暗能量是目前的物理模型还无法描绘。的确，宇宙确实还有太多我们还不了解的真相。另外，还有一群物理学家为了研究基本粒子与试图将目前认识的自然力做统一的解释，有许多更高维的空间学说被提出，如弦理论、超对称理论、超弦理论、膜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在探讨10维到26维等的更多维空间。目前由于重力的许多特殊现象，另外空间的理论说法也早被提出，且试图找寻这另外空间的试验也在积极进行着。虽然现今物理学界对于看不见的世界或是更高维的另外空间已经着手探索多年，但对于生物医学界而言，除了生物分子之外，生命体在另外空间存在的身体似乎还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看不见。但从我们这个研究结果显示，人体在看不见的地方确实还存在着影响人体的因素，也可能存在着另外空间的身体。就如同大部分截肢者所描述一样，他们能感受到已经截掉的手或脚还在原位，有些截肢者甚至还能控制幻肢的移动、转动。诗歌原地，请苍天记住，我的同修被活着摘去了心脏。作者万古元。2002年4月9日的下午，残阳狂妄地喷红东方的天幕，那个该死的歹毒的蟾蜍虎视眈眈要封锁生命的出路，一阵阵凛冽的妖风吸尘乱舞，残忍蹂躏一棵棵坚强的桦树，啼血的杜鹃在颤抖的空气里啾啾啾啾不停地哀哭。在沈阳军区医院的手术台上，体温尚存的尸体在顽强抽搐，这是我的同修，我的同修啊，善良的天使被活着剜心剖腹。是谁如此的凶狠？是谁如此的可恶？是谁如此的丧尽了天良？ 如此的不如魔鬼与牲畜。中共的医院变成了魔窟，中共的医生变成了屠夫，中共的恶警如狼似虎，狗官撕咬着善良的麋鹿。苍天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大地恐惧地锁上了门户。北国的白雪护送着法徒，护送他走向天堂的归路。一路走好啊，我们坚强的好同修，真修大法啊，亿万法徒义无反顾。快把邪恶铲除，快把众生救度，快把真相告诉千家万户，让普世的真理人间留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退党大潮汹涌难堵，善恶有报，天理昭彰，中共邪党难逃劫数。我们不再伤心，我们不再啼哭，我们看到黎明灿烂的曙光，我们听到春天归来的脚步。赐韵岳飞满江红，遥望中原，作者千瑞。黄鹤楼空风萧瑟，难寻旧郭，惟壮志浩然天地，耀楼光阁。报国忠心依旧在，开天赤胆从心作，叹英雄今日正乾坤清邪恶。挥剑急清双恶，担巨难平身祸，越关山万里赤龙零落，千载难逢真圣主，九州心间心河落。看辉煌光彩满穹苍，飞千鹤。登门，作者云里追。背后不易同修飞，城邦同修敞心扉，登门见面开心锁，融化冰心亮慈悲。自我，盛气凌人谈体会，教训同修心不愧，自高自大自觉好，同修之上摆高位。反观内照修自己，千万不要自陶醉。新闻神韵来香港，外一首，作者云松。新闻神韵来香港，各界纷纷铺票忙，七场演出翘首盼，排队买票一周光。云开日出阴霾散，东方明珠沐法光，抵制邪党明真相，香港人民福寿长。黄果树瀑布，青山如黛横翠微，风云异色响奔雷，一江洪波顺流下，万顷绿水凌空飞。不惜粉身越悬崖，换作烟霞灿日辉，千难万险无所惧，不归大海誓不回。贺鹧鸪天赞歌，作者长青。万里雄关万里空，春光依旧小桃红，纷纷豪杰奔河去，铁马金戈不再逢。多少事尽随风，青山无语水长东，悠悠千载何须叹，再看英雄下世中。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世人觉醒，卖菜老汉的高兴事儿，作者袁林。那天我到市集去讲真相，讲到老汉这里的时候，天已近上，快下市集了。老汉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长得很精神，他面前就剩下了一小把的香菜。他见到我就打招呼说，大妹子要不要香菜，就剩这一把了，卖完我就走了。我连忙说，要，别说这一把，再多我也要。我一边蹲下来一边对老汉说， 我先和你说件好事儿，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好吗？老汉说，听说过。那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汉又说，知道知道。还没等我再开口，老汉接着说，既然你说起这些话来，我就快跟你说件事儿。前些日子也是一个人来跟我说，叫我记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得福报。回家后我就天天念。我以前有腰痛病，你不知道可遭老罪了，腰痛起来什么也干不了。自打念法轮大法好后，老汉说着站起来，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腰，大声说，你看现在一点都不痛了，真是神了。以前我来赶集走路都费事儿，现在他转身指着身后的一辆自行车说，你看我都能骑车子来了。老汉满脸欢喜，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谢谢。看到这情景，我就对在老汉旁边卖菜的一位妇女说，你听见了大哥说的话了吧？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得福报。妇女连忙说，听见了，我信我信。我又趁势给他讲了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命平安的真相，这个妇女也很高兴地答应退出了，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